好，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第三天的宣道联会。那早上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宣道工厂的一些分享。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呢，请到了 Peter Wang 弟兄哈，他是神学拿到神学院的博士，然后在加州也是二十几年一直在跟青少年的辅导上面。那他现在的事工是在中国城市家庭宣道的事工。那我们就很高兴的把时间交给 Peter Peter 王博士。好，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平安。哇，我们看到一些老朋友，像那个李长老啊，我以前是基督徒会堂圣何西跟 Cupertino 的英文牧师，我在 CCIC 的这个系统里面大概十年左右，所以我跟Eugene 啊，跟教会的很多长老都很熟，很感谢你们有机会邀请我。那今天呢，我会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在中国的城市家庭里面有一些宣教事工。其实我也没有想到我会成为一个宣教士。我在1992年跟1994年的时候，我在大学的时候跟我们的学生的团契，那时候我在伯克莱读书，我去过了中国，去云南去了两次。在那个时候呢，我就跟神说，神啊，如果你要用我在这一片土地上，在中国的事工有一些摆上的时候，我非常愿意。但是那时候我才刚来到美国，我来美国的时候移民的时候是1986年，我在美国读的高中，读的大学。在90年代初期呢，最有效果、最有办法进去中国大陆了，尤其是我那么年轻的话，就是去教英文。但是你们要想象，我刚只是一个很新的移民，那时候去才学英文，还没有学得很好，然后就回中国去教英文，我觉得好像很奇怪，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我觉得那个时候不是时候。那我就在美国呢，就一直开始牧会，从那时候1995年开始就在中华归主教会，在圣何西的中华归主教会，然后就进了基督徒会堂的系统，然后后来呢又有很多机会去职堂，跟基督徒会堂跟别的教会一些职堂的事工。那二十年之后呢，就是去年我在一个教会里牧会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说我请了我一位的以前神学院的教授来我们教会来讲道，他的名字叫 David Eggman。 我相信很多这位教授呢，他是西方神学院的副院长，我相信这对我们很多的会友呢不是很陌生的，因为我们教会很多自己的长老，像李学勉长老在 CCIC 圣何西啊，或是有些别的英文组的牧师啊，都是从西方神学院毕业，我自己也是他的学生。那他呢在西方神学院教了非常多的中国的学生们，因为就是在我们的矽谷，在硅谷这个地方，那我们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在那边跟他学习。他教导的是一个灵命增长，怎么样灵修，怎么样这个辅导学啊。那他教这些东西的时候，很多的中国学生发现到跟他们的生活很有共鸣。那因为这样的时候，他们回到他们教会，或者有很多他的学生已经变成在中国里的一些宣教士了。所以呢他在讲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就问我说我现在干什么。我就跟他讲，在过去五年当中呢，我有一些机会跟另外一些有一些教牧啊，跟一些宣道人士呢去中国大陆里面去培训。培训什么东西呢？培训就是教他们怎么样读圣经啊，怎么样解经，这些东西。那他发现了之后呢，两个星期之后他就给我写一封信，他等于给了我一个新的职位。我完全没有出去找这份工作，但是因为他的工作开始 90% 呢都是在亚洲，都在中国大陆，所以他需要有一个人来帮助他。他今年69岁，所以他也想退休啊，所以有一些这些打算。那我们现在有些什么工作呢？我会待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是我们机构的重回真我合神心意，都是一些，这些是我们的书籍出版，在 在国内。那我们常常去国内里面就做一些培训的工作，专门讲一些处理关系啊、健康的情绪的管理啊，跟神跟这个圣经的教导如何来连续一起。中国的事工，我相信你们大家弟兄姐妹也听过很多不一样的故事哦。可能20年前呢，你们听过，可能进去中国的时候会需要带一些圣经啊，大家有一些把圣经偷渡进去啊，或者带一个属灵的书籍啊。那时候呢，80年代、90年代的中国的工作，大部分在乡村，在乡村里。那这是一个乡村的教会，我有机会去过的一个地方，这是在一个河南某某的地方，我到今天还不知道到底叫什么地方，为什么呢？他们叫我们去一个某某大城市的巴士这个站呢，我们就到了那个巴士站，有一台小车呢，就开到这个巴士站，全部是黑的，全部旁边的镜子啊、窗子全部都是弄黑黑的，然后我们就被推进去了。推进去了之后呢，我们就开了40分钟，最后10分钟呢，就是在这个路上呢，没有铺泥巴路，就是泥巴路这样子，然后开进这个教会里。在这个教会里面呢，我们就做一些培训的工作，做了大概5天，每天就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6点，然后晚上呢，有时候还有一些机会继续，我们可以再讨论啊，继续再回答他们的一些问题。那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乡下乡村教会，80年代、90年代非常的多。那在这个乡村的教会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几乎呢只有45岁以上，还有非常年纪小的，大概3、5岁啊这些小朋友。为什么呢？因为年轻的中间的这一阶层呢，全部去打工去了。去打工去了，所以这是一个乡村教会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在中国国内。那当然，这个乡村教会里面呢，如果你讲这个环境的话，可能就是他们说是比较落后一点。为什么？而且呢，你会看到说旁边常常在乡村里面，你看到一个大水池哦，那我们就会问他说，为什么地上常常坑坑巴巴？你们做要养鱼吗？还是干什么？他们说其实。很多地方不是，是因为他们那些建筑商呢，在城市里需要泥土，他有的时候呢，他们就去乡村里面随便挖一块地，把那个泥土就送过去去当泥巴了。所以有乡村有很多这样的很奇怪的现象。那我们就在一个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就我们旁边有几位弟兄呢，有帮我们翻译啊，或者是一起去的同工，我们就在这里面就培训。这个教会的同工，那这一次像这样的一个地方呢，这样的培训呢，我们会可以有大概上40-60个人可以来到这当中，所以他们就在教会里面打地铺啊，我们就全部就住在这里面这样子。那当然吃饭啊，因为在乡农村里面，他们的这个菜都是非常新鲜，通常是真的有弟兄姐妹就早上就带来教会里面就煮给我们吃，这样子非常新鲜的。那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呢，我有一次进到中国，去到一次这样的培训的机会，很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你们如果看到这位女士的话，你们说这位女士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位女士是我的妈妈，是我的母亲。有一次我就在一个这样的乡村的教会培训，我看他们有一个怎么样，有一个图书馆，小小图书馆，他们的藏书不是很多，大概只有20几本。那我看这几本书的时候，我发现我妈妈的名字赖秋月在里面。你们想象哦，这是在中国大陆某某的乡村里面，我进去一个地方，我翻这个书籍的时候翻到我妈妈的名字在里面，我说怎么可能？我妈妈的名字在这边。我后来我想到说，90年代初期呢，我妈妈在有一个这个培训的工作的岗位，她专门做一些翻译或者是做一些编辑的工作。所以呢，她在这个编辑这个机构叫做华讯，华人培训中心啊，这个，所以那他们就出了很多本书。那个时候呢，90年代初期， 80年代后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有机会参与了一些这样在中国的宣教的事工，然后我在中国看到他的成果，很感谢神的。但是呢，这个是80年代，就是90年代在中国里宣教的需要。那个时候我们需要把圣经带进去，那个时候我们需要把属灵书籍翻译，那个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些这个宣教啊，这个培训的，我们这个长职同工他们里面的教牧啊，这个领导。但是中国大陆这30年之间呢，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动。我相信大家也了解啊，我们看到这个 Foxconn 啊，中文叫什么？红海，对对对，红海这个公司呢，如果大家有苹果电脑的作品，对不对？你们都知道，他们就做苹果电脑做很多的 contract 这些东西的事情，对不对？那大家也听过很多的事情，就是说他们因为压抑这个劳工啊，很多人可能会从外面这样子就跳楼自杀这样子的。那我去的城市里有一个城市，很中国中间的镇叫郑州，他们这个地方呢有3个这样子大的一个工厂，每一个工厂里面有15万人哦。我现在住 Cupertino 只有55000人，我们以为已经大城了，对不对？整个那个奥克兰这个 city 只有40万人，一个工厂里面有15万人哦。那15万人里面所有的年纪都是年轻的，从18岁到35岁左右，他们一个月可以赚的钱呢是374块美金，平均来说。有一次呢，我在这个教会里讲道，就是在一个郑州的教会里讲道。我讲完之后呢，有一位年轻的女士，大概18、19岁，一边哭一边来我的面前来跟我说为她祷告。当然我中文勉强还可以听得懂，讲的了解国语普通话，但是因为他有很多的这个地方的方言呢，我就听不太懂。那后来我就请那个当地的一个师母过来陪我来翻译，等于做翻译的工作。结果我发生说他刚刚出离家大概七八个月，那出来打工。最近呢，在电话跟他父母亲谈的时候，发现他妈妈得了癌症，得了很严重的病。那他又刚刚开始没有钱寄回去，他又没有钱回去看他爸爸妈妈，他觉得非常的难过。他一个人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面，有非常大的需要，非常大的这个辅导的需要，这个金钱上的需要。所以你可以想象出来啊，这么多的劳工，这么多的这些打工的人呢，有这样的需要。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在中国的教会里面，现在的教会呢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危机，就是一个怎么样辅导，怎么样来帮助这个教友呢，他们能了解他们自己心灵里面的关系，跟他们的信仰到底有些什么关系，他们的情绪怎么样管理。中国大概有2.4亿的农民到城市里去打工，这是一个大家也知道，中国新年的时候是全世界这个他们叫 Great Migration， 这个从乡村从城市到乡下去。我在今年呢，我1月底还在中国，就是在新年到的时候前2个星期在北京，结果呢我们北京的教会很多我们在分享，他们说哦，新年到的时候北京他们说30%人都会不在，30%到1/3的人，他们说在那边打工的人全部都回乡下去了，他们很多事情都办不通了，所以干脆就都没教会，有的时候也就是缩小这样子，不要没有很多的活动这样子。中国呢1990年，对不起，这个是不是3000万，是3亿啊、哦、1990年有3亿的人口在城市里，但是大部分的这个社会学家说呢，2030年在15年呢，等于是10亿的人口，等于是70%的人口会在城市里。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哦。如果我们是从一个教会成长学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每一次有一个新的环境的新的这个 community 的在成长的时候呢，教会其实福音是很容易去传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机会。那基督徒的成长呢，更不用说了。2010年我们就是几年前呢，他们大部分，这是一个我能了解的比较准确的一些资料，就是大概有6000万的基督徒。但是大部分所有的这个统计学家呢，他们说至少在2035年之后呢，中国可能会变成最一个国家里面有最多基督徒的地方，会超过2.5亿基督徒。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对我们所有的宣教事工来说。那我们的这个合神心意的事工，我们怎么样来做神的事工，来帮助中国的弟兄姐妹呢？第一个我们做的事情呢，是我们有一个高校的辅导员的培训，这个是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他们大学里来邀请我们去做一些培训的工作，这个是神自己开的路。这也是为什么我的那个 professor 我的老师呢，大卫艾克曼博士呢，会进到中国的原因。大概8年前，他有一个机会，他有一些朋友邀请他去中国大陆去讲课，专门讲一些心理辅导的课。那就这些大学呢，都是国内里面最棒的大学。那过了这个之后呢，第二年他又被邀请回去。他回去的时候，他看一看，他说：“哎，奇怪，以前的那些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这些教授们，这次怎么都没来呢？”他们说：“哦，我们听了大家的课之后，你的最有效果。那我们的这些辅导员呢，在大学里面辅导学生的，觉得你讲的最有道理、最有效果，所以我们就请你回来。”他也觉得非常诧异，他就说：“你知道我是在神学院当副校长的哦，而且我的学位不是心理学哦，我的学位是希伯来文哦。”他们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还是要来，宁愿跟你学。”所以现在呢，我们有一套课程呢，专门是培养这些大学辅导员、高校辅导员的培训。那我们已经做了8-9年，每次呢去都会有大概16-17所北京附近所有的大学的辅导员呢，都会来这边接受我们的培训。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是他刚开始进去中国的工作，我们没有想到，完全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是神自己开的路哦。那他这样子做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有效的传福音的方式，因为有很多这些辅导员呢，他们会课后常常会问我们说：“哎，你们这个好像你没有讲得很，为什么你们会有一些这样的观念，会有一些这样的这个讲法呢？”他们就会问我们，我们就会跟他们再讲得非常详细一些。其实有一些圣经的基础，有一些圣经的看法，在圣经的这个价值观在这后面哦。那这一位中间这一位呢，是我夫人，因为她其实在美国呢跟我一起读的西方神学院，她也是大卫艾克曼博士的学生哦。她现在也是就是在这边的 marriage family therapy， 就是婚姻辅导，她是专业的婚姻辅导，所以她也去这个用这个机会去那边传福音，去讲课啊。你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他讲什么？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宣教处，这个是很正式的，所以我们其实感谢神有一个很正式的一个机会被他们邀请去讲这些课程。所以那第二个呢，因为这样子的课程呢，其实很多这些辅导员他们其实已经是基督徒了，那他们回去他们教会的时候发现，哇，这其实他们学的东西在教会里也非常的需要。我常常去国内的时候呢，我有一些教神学院短期的这些课程，那这些学生呢常常会问我，有一个几乎每次去每个地方，他们会问我一个问题，他们说：“哦，我们教会里有一些心灵忧郁的人，他们很不高兴，王牧师，你可以教我怎么样赶鬼，所以把这些不忧郁的鬼赶出去，他们就会高兴起来。”大家，我希望大家了解啊，我们不是不相信这圣灵的工作或者其他，但是通常如果我们要讲忧郁症啊，或者其实有很多别的 有可能性嘛，对不对？如果家里面有一些出了意外啊，或者是你丧失了工作啊，其实这有很多的因素可能导致大家忧郁的原因啊。那所以其实在国内还就是在长老执事同工呢，这个教牧呢，都有非常这样大的需要来培训他们在这方面，对于这方面有一些培训啊。你也可以看出来前面这些就很年轻啊，他就是20岁了，有时候很年轻就出来宣教啊，出来做传道人。然后年纪大的呢，也有一些年纪大的这些传道人，通常年纪大的传道人比较多，还是在乡村里就比较多。好，所以第一个工作我们能帮助中国教会，就是有一些第一个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在高校里面培训，第二个呢就是在教牧的辅导上面有一些帮助他们。那第三个呢，其实我们常常也做一些工作，就是我们去跟一些机构或者是跟一些教会，他们如果有一些办一些讲座，其实这些讲座尤其是婚姻辅导、婚前辅导啊，或者是育儿啊讲座，那这些东西可以吸引非常多地方上的人，那我们因为这样的机会呢，他们可以传福音。因为这个教会里面呢，我们发现因为有这么多打工的人士啊，很多几乎的他们的婚姻呢，丈夫可能在一个城市，太太可能在另外一个城市打工，所以有很多这样的状况。那他们的小孩呢又在家里的乡村里面，所以有一些很多这样的状况，他们的婚姻有很大的问题，很大的压力。那我们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们非常有兴趣，他们就会有机会来认识耶稣，才传福音。那这就是我们三样最主要的工作，我们到高校里、大学里，他们的辅导员。这件事情呢，我们在继续的做。那我知道可能大家没有这样的了解啊，就是说我们只听到说大家在这个 Foxconn 里面做打工啊，跳楼啊，这个其实他们在中国国内呢，就算你名校清华北大这些大学生，他们的自杀率都非常高，因为是这样子他们才邀请我们去，所以他们有一个非常其实真真实实的需要。那我们这样子进去的时候，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帮助中国里面的一些大学的时候，其实呢也让我们有一个机会继续来培训里面的教牧的同工、教会的领袖，来了解他们怎么样正确的处理他们的情绪，而且他们怎么样来帮助、来辅导他们教会里的同工啊，这个会友们。那最后呢，我们相信呢，因为这前面20-30年、90年代、80年代，中国教会里面最需要的是圣经，最需要的是解经，最需要的是一些神学上的教导。但是呢，这过往后20-30年的，在我们跟他们交通的时候，这个国内的教会的领袖交通的时候，发现这个基督教的辅导怎么样把我们的情绪跟神学有一些有一个很强的神学的基础来辅导人，来用一些讲座、婚姻或基督教的教育来帮助他们，这是以后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感谢基督会堂北谷的这个大家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支持，我们非常感谢你这样的机会。好，谢谢。
好，我们非常谢谢王博士或王牧师哈，在这边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在中国的事工。好，那我们接下来是下一位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是我们的同家记弟兄哈，他是我们也是教会的执事，那他是帮我们分享一下缅甸的基督教传教人训练中心哈，这是他父亲哈，就是同牧师在创办的一个机构哈，那同弟兄呢会帮我们分享这一方面的他们在 最近 的事工，还有另外一个是海外华人差权协会的。好，那我们把时间交给童弟兄。
黄牧师刚刚好，那个刚刚听了黄牧师的分享以后呢，觉得事实上缅甸也是很需要，希望他也有机会到缅甸去给缅甸教会家庭方面的一些辅导。实在感谢神，今天呢让我有机会来跟大家报告好消息。事实上基督的会堂啊，支持这个缅甸的福音事工，事实上是从这个教会开始成立，没多久，然后有宣道组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在支持，所以这个好，今天我来这边跟大家来分享的，事实上就是跟大家。报告，刚刚说是报告好消息，对，报告好消息。我本身应该也算是生意人，对，投资，因为我在公司代表公司在做，常常做一些决定。我们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呢，都讲到一件事情，投资与报酬率。我们这个投下去的资本跟回收，要有一个相当大的 profit， 因为我们公司是股票上市的公司。每三个月都要 announce 我们的 earning， 这样才能够维持股票在市面上的价值，就是让我们的投资人有更好的回报。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对，虽然有的人会不赞成这个，但是呢，我们看到常常就说很多福音事工啊，你不需要投下太多。对，但是呢那个回报就很高。缅甸福音工厂是一个投资报酬率很高的一个工厂。今天我就跟大家报告一下，就说因为我今天会报告三个工厂，就是目前我们就是直接间接跟基督徒会堂有关的在缅甸的福音施工。第一个施工呢，就是缅甸我父亲成立一个神学院在缅甸，已经30年。从一开始的时候呢，基督徒会堂就参与这样的一个传道人训练的施工。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宣教机构在缅甸，对，做开荒职堂的工作。对，第三是最近成立的一个福音施工。是专门向生意人、向老板来传福音，这样的一个福音施工。对，最后一个施工呢是向缅甸人传福音。如果有时间，我会介绍我们向缅甸人传福音的施工。如果没有的话，我想因为大家已经听很多那方面，今天我就把重点放在就是传道人训练神学院。跟那个缅甸的华人宣教施工，还有商人福音施工，这三方面来跟大家来报告。好，这是缅甸的地图。对，实际上缅甸就是北边，对，是我们中国，东边是泰国跟寮国，西边是印度跟孟加拉。对。现在缅甸呢，跟大家想象中有相当大的出入。对，缅甸现在变得就是自从开放以后啊，变得很繁华。对，变得很繁华。如果说现在在东南亚，假如你有生意 有经济的经济眼光的话，投资应该是到缅甸去投资。我看了很多的报道，现在缅甸是在亚洲目前大概在未来十年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而且投资报酬率最高的国家，传福音也是投资报酬率最高的国家。因为我参加很多宣教机构，我在去年还到过泰国，我遇到很多国家的宣教士很辛苦啊，他们穿了半天没几个人信，对，而且工作好像都没有什么进展。对，缅甸不一样，你只要传，你就看到圣灵的工作。对，首先我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基督徒会堂所支持的传道人训练学院跟这个缅甸基督福音宣教会。传道人训练学院呢，是训练传道人。对，训练传道人跟神学院不一样。今天因为我本身是神学院毕业的，对，我完成了我的道学硕士，在美国。今天很多美国神学院毕业的学生呢，根本不会传福音，也不会布道，而且说不定连牧会都不会。所以我们就看，当初我父亲就看到这一点，所以他成立这个神学院的目的就是，出来人就是传道人，要把训练成一个传道人。对，然后呢，他除了创办这个神学院以外呢，他又成立了一个叫缅甸基督福音宣教会。缅甸基督福音宣教会是什么呢？在缅甸成立了一个机构，专门做开荒跟建立教会。对，好，所以这个传道人训练学院呢，是在1982年创立，然后缅甸基督福音宣教会是在1985年的时候创立。首先介绍一下缅甸基督教传道人训练学院。事实上在1982年、哦、我先介绍一下我父亲。我父亲是医生呢，对，他在缅甸是当医生。30岁的时候，他有人传福音给他，他就信了主。那时候在卫理公会，对，卫理公会的，他就在那边教会服侍。然后他到40岁之后呢，就呼召，这圣灵就呼召他做传道人，所以他就把医生的工作呢就停掉，就开始全时间在教会服侍。他在卫理公会做传道人做了20年，20年以后他发觉教会一直在成长，但是就是没有传道人，产生不了传道人，因为教会的牧师都很忙啊，没有时间去训练传道人。所以我父亲他就有负担，所以他在60岁的时候他就退休了，从卫理公会的传道人职位退休。退休以后呢，他就做一件事情，就成立一个，开始叫传道人训练中心，就是传道人训练学院，就是训练传道人。因为当时啊，缅甸的教会情况是一个传道人要去负责4到5间教会，对，教会发展很快的。你想想看，一个传道人要负责4到5间教会，或者还不止，对。所以我父亲就出来就专心来训练传道人，对，这是在1982年。因为我父亲他在缅甸，他是退休的时候他是教区长，卫理公会的教区长，所以教会也是很支持他，所以卫理公会就把卫理公会的建筑物就借给我父亲用。因为缅甸除了卫理公会以外，还有浸信会各宗派，还有地方教会，很多华人教会，所以我父亲他就有一个负担，说这个神学院呢是超宗派，对，欢迎各宗派的教会训练传道人。所以他虽然是卫理公会来支持来 support， 但是基本上就不用卫理公会的名义。这是 1982年11月1号，开学典礼，对，基本上就是很多弟兄姐妹都很支持，这是第一届，对，第一届呢只有四个学生，对，四个学生都是姐妹，你会发现缅甸呢很多牧师传道，如果今天你们有机会到缅甸的话，很多牧师传道都是女的，都是姐妹，男牧师很少，我男的牧师大概我比例应该是7:3，七个牧师是女的，三个牧师是男的，因为弟兄都不出来，对，所以很多姐妹就出来愿意来献身，所以第一届四位都是女的，对，所以有一位男的后来中途进来，他叫李有福，对，李有福，他今天就是这个神学院的院长，对，第一届。后来这个学校、啊、学生越来越多，原来的校舍因为太旧，对，所以我父亲跟学校的一些董事就觉得我们应该建一个新的校舍。当初建这个校舍，基督徒会堂是第一个教会支持的，所以那时候我父亲因为经常来美国，也是住在我家，就在教会，可能就站在这里在分享这个图，对，在分享这个图的时候，当时弟兄姐妹们，我父亲讲了一个数字，好像那个数字还是蛮大的一个数字，可能将近开始我记得是60万，后来变成100多万，对，本来没有要建那么高，后来新加坡有一位建筑师是一位姐妹啊，她义务来设计，她说牧师啊，你建那么小以后会不够用的，要建大一点，8层楼。那时候缅甸在2000年呢，缅甸最高的楼是6层，仰光最高的楼是6层，竟然要建一个8层楼，啊！我分析觉得那位建筑师的信心很大，牧师，你一定要建8层楼。后来我爸爸又来这里分享，哇！本来是小小的，怎么变成8层楼？哇，很感谢神。后来基督徒的会堂弟兄姐妹就跟我说，童牧师，你不用担心，第一层由基督徒会堂负责。所以这个学校会建起来啊，每次我父亲介绍的时候都会提到，第一层是当初那个基督徒会堂 promise 他们要奉献，后来陆陆续续弟兄姐妹奉献，真的是第一层就是基督徒会堂奉献的，所以有了第一层以后呢，后面的7层就很容易了，就很容易。我父亲每次一介绍到香港介绍说，啊，像第一层美国的北区基督徒会堂已经奉献了，后来香港有一位弟兄做生意啊，同牧师，我奉献2层，就是香港的一个贸易公司叫欧亚贸易公司的老板，我父亲介绍他在下面听完，他说同牧师，我奉献2层，啊，3层就有了，就这样一层一层上去，所以这个学校是这样出来的，所以就说这是基督徒会堂，就说对这个学校的关心了。后来呢，哦，这是建好，对，在2000年的时候建好是这个样子。对，当初建好是这个学校是这个建筑物是全缅甸最高的，哦，全仰光最高的。整个过程是这样，在1982年到1999年是小小的卫理公会，就是借给我父亲来办这个学校。后来那个新的校舍在建筑过程当中呢，就是有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因为后来学生太多了住不下，后来就搬到外面一个建筑物，住了一个比较大的，大概有1999年到2000年 是在那个比较大的租来的那个建筑物里面，上课跟生活。2000年的时候呢，这个建筑物建筑完毕，所以就搬进去。而且我要跟大家介绍一点，这个学校啊，从第一天开始，就是当时的董事会就已经决定，这个学校的学生来念神学院是免费的，对，而且每个月有生活费，对，所以一直到今天，学生大概上这边上问。为什么你们这个学院不收很多的学生？大概目前我们就是收50-60位这样，因为我们要供应他们的需要，对，因为供应学生的需要，学生来念书是不需要学费的，念神学院，而且就是不单不需要学费，还有生活费，对，然后里面的老师呢也是要供应他们薪水，所以我们就。比较是，就是50-60这样控制，就是总共有4年，每一年大概每一年级大概控制在15-20位这样。当时这个建筑物完成的时候，在仰光是一件大事情。在教会来讲是一件大事情，所以缅甸的各教会领袖都来参加开幕典礼。更奇特就是国家的主席，缅甸的总统了，那时候叫丹雪，对，他是国家的总统，他特别派他的这个派代表，就是他的妹夫是仰光的军区司令呢。就是叫乌缪面少将，对，特别官方，对，那个总统派代表来参加这个开幕典礼，而且还送纪念品给学校，所以这实在是缅甸是一个佛教国家，而且对基督教是很排斥的，对，哎，竟然这个缅甸总统派代表来参加开幕典礼。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在这种基督教像到今天还受到逼迫，虽然新政府上来，如果你们看报纸，哎，竟然这个学校啊会政府会派代表，而且很礼遇，而且这个代表来了以后呢还说啊，你们以后学校需要什么帮忙找我。所以基本上在建筑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神他就是祝福。这是开幕典礼的那一天，就是学生他们的献诗。这是30年，对，这个训练中心成立30周年的时候呢，是在那个3年前，对，虽然我也有去参加，这个在三十年的就是感恩礼拜当中，就是也是邀请很多各界的弟兄姐妹来参加。对，而且现在这个学院每一年大概都会有15-20位毕业，对，而且毕业以后呢，基本上他们都不用担心了，学校都已经帮他们安排好了，要到哪个教会去服侍，不像我们缅甸，不像我们美国，啊，像我在美国神学院毕业，我都不晓得我去哪个教会侍奉。我自己找，对，找半天还碰很多钉子的，对，很多教会不一定要你。我就是缅甸传道人训练中心呢，毕业学生还没有毕业，学校都帮他们安排好，对，安排好。所以呀，这是毕业典礼。对，这个毕业典礼我就是在3年前，有3年前同那时候洛杉矶的那圣道神学院，刚好那时候他们也之前也是有个毕业典礼，时间前后好像那个圣道神学院比较晚一个月，我先参加了缅甸，再去参加圣道，因为圣道神学院他们要叫我去分享，介绍这个缅甸的神学院， 那毕业典礼之后，他们有一个 workshop， 就是叫我介绍。我去参加正道显神学院毕业典礼啊，还没有我们的训练中心的人那么多，那么热闹。我真的在那里面讲，我说虽然缅甸这个神学院小小的，我说还是蛮热闹的。这是目前就是神学院的院长跟夫人，院长叫李有福牧师，就是第一届的那神学生，对，第一届的神学生，他有到过我们教会，对，也到过我们教会。这是神学生，他们每一天都有祷告会，对，这是有晨祷，有晚祷，对。而且现在就说这个神学院跟那个缅福，就是缅甸那个福音宣教机构，基本上是在早就已经存在，但是呢在1903年12月1号呢得到缅甸政府正式的批准，对，所以只要是缅甸传道人信中心或者是缅甸就是缅福，这两个机构在缅甸任何活动不受到限制，都是合法，对，都是合法的，对。这是我太太跟我们去年年初我们到缅甸去，我太太在那个学校门口照了一张相片。好，刚刚已经介绍过学生。每一年都有15到20个学生毕业，你想想看，那个这30年来有多少的传道人？那个我讲，在三年前我去参加这个学校30周年的纪念，后来来参加那个毕业典礼里面呢，主持人就问，这个学校毕业目前在工厂上做传道的人几手？结果有250个，有一半，你想想看，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学校毕业学生基本上现在在充满整个缅甸工厂，对，缅甸的工厂，而且有的是在中国大陆，对，有的是在泰国，有的在新加坡，对，有的在泰国，就是分布在除了缅甸以外的分布在周围几个国家，在侍奉教会。刚刚讲神学院办学校就是要训练传道人，传福音，牧养教会，对。如果你只是靠别的教会，可能很快就满了。那个讲卫理公会好了，我父亲是卫理公会的牧师，他当初创办这个神学院就是为了卫理公会，希望卫理公会的传道人能够不要一个传道人去负责3个教会4个教会，希望说一个教会一个传道人，可是很快啊，卫理公会传道人就已经满了，这几年毕业下来呢大概就满了，慢慢别的教会宗派的教会也渐渐也就够了，所以剩下来怎么办呢？就成立了一个叫做缅甸基督徒福音宣教会。缅甸基督徒福音宣教会主要做开荒，对，开荒的工作，对。目前就是缅福，我们叫缅福，从1986年到2014年呢，总共成立了31间教会在全缅甸，对，31间大大小小教会，到现在已经有大概36间，对，2016年35间到36间，而且教会的数量不断的在成长，对，不断的在成长，而且这些教会呢分布在全缅甸，因为这些传道人基本上年纪都很轻，我想不会超过40岁，对，平均年龄大概三十，有的大概就是30岁，甚至更年轻的20多岁，所以他们都叫我董大哥，常常会有联合聚会，我有时候会有机会参加，他们都叫我董大哥，啊，董大哥，你要来看看我们的， 我一想，35个教会，我要去看一圈，要一年呢，一个礼拜去一圈要36个礼拜。哇，我说，就说，我就跟大家报告，今天在缅甸的福音的工作，神学生的训练工作，跟这个教会的增长会增长那么快，就是因为海外很多教会在关心在支持，尤其我们基督徒会堂，我们没有断过，对，每个月都在支持那边施工。你们看到就是这些都就是成果，我刚刚所讲的就是投资报酬率。对，当缅甸一间教会都还没有的时候，我们基督会堂可能那时候已经有500-600人了，这间教会经过快30年的时候呢，那边已经跑出缅甸已经跑出35间的教会。对，就说我们看到就是神就是听大家祷告，而且也纪念你们的奉献，金钱上对可以让我们的在工厂的传道人，他们不需要为他们生活担忧，他们可以专心传福音。对，接下来呢，因为我要30几间教会都介绍，那太多了，可能这些就是分布在，这不包括卫理公会，不包括浸信会，只是就说我们自己的差会的传道人，对，分布在各地的，对，我就介绍几个教会好了。这是在葛钦班里有一个教会叫和平基督仁爱堂，对，你看这个教会从无变有，这些都是从无变有，这是连地都没有。就是我想你们常常会看到缅甸祷告说，哦，我们需要买一块地，哎，再过没多久，哎，教会建起来了，就是这样，这是一个例子。教会每一间都建得很漂亮的，对，就是信心，对，然后受洗，对，这是在葛钦邦了，那边的牧师叫做段立交牧师，对，等一下你们会听到很多牧师是姐妹的名字，姐妹要等到弟兄出来才去建立教会，到现在缅甸我想还是原地踏步，神就是利用这些姐妹当牧师呢，也要发圣餐，也要这个施洗，对，替弟兄姐妹们，对，那教会很复兴啊，对，就最近他们开一个就是青少年退休会，你们猜有多少人？就青少年又有500人在这个教会，对。这是在这个西波一个地方，也是一个小镇。那边的传道人叫做叶茂生传道，还有罗茂生传道，还有汤文丽助理传道。对，这张照片呢、啊，事实上是我们基督会堂短宣队到那边去所拍的。这里面有，应该那个。沈其志有在里面，对，还有我母亲，对，这是果敢基督教会。如果你们注意报纸，在去年发生战争，对，发生战争的一个地方，那边也有好几间的教会，那个教会也建得很漂亮。果敢教会，这是南帕坎基督教会，你看这些传道都是很年轻，对，都是姐妹，教会也是很漂亮，弟兄姐妹也是很多，对。这是蒙古，这个地方呢是缅甸最有钱的地方，对，缅甸的宝石 玉石都是这个地方出产的，对，所以那边也有华人教会。这是蒙炳基督教或民族教会，那边传道是段灵会传道。这是东吴基督教荣耀堂，这间教会跟基督徒会堂有密切关系。东吴本来一个基督徒都没有，对，就是在很多年前，基督徒会堂我们组织了一个短信队到这个城市去传福音。对，传福音以后呢，那次就是传福音，就是我们就借了一个大礼堂，对，大礼堂。然后就那天晚上大概来了四五百人华人，因为那边很少有华人活动，就是一宣传哦有华人的一个基督教活动，有唱歌什么，就来了很多华人。那天晚上啊，就是这里蒲小平长老讲道，对，就是讲道完，而且左上角就是我们基督会堂的短宣队。有准备诗歌，有献诗，有献诗，带领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唱歌。完毕以后呢，蒲长老就呼召，那天晚上42个人结识归主，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对，42个人华人就是信耶稣。那天开始，东吴教会就成立。所以东吴教会的成立是基督徒会堂去开拓的，所以他们一直都纪念基督徒会堂。对，当初那42个人他们很清楚，对，是他们会信耶稣是因为基督徒会堂的短宣队到那边去开布道会，在布道会他们听到救恩，然后他们觉得信得主。目前那个教会是这样。我想我们国语堂啊，早堂跟第一堂、第二堂加起来的还没有那么多。对，他们大概有每次聚会有300多人。对，啊，这是伯森教会，伯森教会也是跟基督徒会堂很有关系。那个也是一样，我们基督徒会堂派短宣队去那边开。短宣传福音，完毕以后呢，本来他们是租一个楼房，那时候巴勒斯又去，对，巴勒斯，我还有主要是巴勒斯吧，传道的人哈，我们说你们为什么不搞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啊？他说没钱呢，因为他们后来我说基督会堂奉献10000，赶快买地，我们什么都没有。就短宣队有什么，就我们奉献给你们10000。我们回来以后，真的有一位弟兄就拿出10000块。我报告以后呢，也我在上面报告完毕以后，那马上我才下去没多久，就给我一张支票，佟家骥，这里10000块。对，所以我们只要有信心啊，神就预备一切。所以这个教会呢，也是一样，就是从基督徒会长开始，当然后来又有陆陆续续的奉献，至少说那10000块下去以后呢，给他们很大的信心。对，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短宣队到这个不生去短宣，里面有那个陈美莹，还有我，还有陈长老，还有这个巴勒斯，对，还有那个。我们到那边去，就这样开始了。对，这是图瓦基督教教会，图瓦也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靠近马来西亚。对，也是那边现在也开始一个教会。对，好，刚刚就是我大致介绍一下了，就是神就是透过会堂的支持。对，祷告，圣灵大大做工，那边从零开始啊，这边已经 大概四五百人、五六百人，那边还没有，现在已经好几千。对，我想至少两千人以上加起来了。对，就是你看好几倍，对，而且还在继续成长教会。接下来呢，因为以前我们的福音工作啊，都注重在基层，都是在基层，就是向社会的基层传福音。后来这几年，我每一年都回去啊，我就跟教会分享，我说我们应该向高阶层，对，向那些大老板，因为缅甸有很多大老板都不信耶稣的，对，这些人不能老是靠国外的奉献。缅甸应该要站起来。牧师说啊，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很穷。我说为什么不像那些缅甸有很多大老板，为什么不向他们传福音啊？好，你来分享。所以去年我回缅甸的时候呢，有一天下午，就是我专门是跟生意人来传讲信息。那个教会的牧师说可能不会来几个人吧。我问他几个人，他说大概不会太多，通常这些做生意的老板都不太喜欢来听这种专题。哎，那天就来了大概六七十个，都是老板坐下，都是老板啊，就这样开始。对，所以今年我再去以后呢，其中的老板就来找我了。对，所以我们今年就要开始成立，就是缅甸华人基督徒商人老板团去。对，所以我今年三月份回去的时候啊，就去年听我讲的里面就有三个人很有负担，这三个都是大老板。对，都是大老板，都是建筑商了。对，建筑商就是啊，我们要开始这个基督徒商人团契。对，然后呢，他们我在那边的时候一起祷告。对，我说这要从祷告开始，所以他们就开始祷告。现在有58个人，这个老板就是召集的58个，所以在上星期他们就开始筹备会议，把这些都叫来。然后现在通信很发达，什么事情都可以在微信，因为在微信里面我们成立了一个网的一个 group， 什么事情就透过微信。对，所以现在这个工业这个商人团契呢，基本上就在一个大楼，就刚刚讲，这有一位弟兄叫郭新路，他在缅甸做建筑做得很大，缅甸很多很大的建筑的工程都是由他来承包。这是他的办公大楼。对，他就把他的办公大楼就奉献出来给这个团契来使用，而且他也奉献很多钱。对，这就是他就把他会议室就是借出来做商人团契的一个会所。对，他们要开始上星期要开始第一次的这个聚会的时候，他郭弟兄就跟我讲啊，童弟兄，你能不能说几句话？对，我就写了一段话鼓励他们。对，这是他们第一次开筹备会的情况，对吧？所以他们都很热心，对，很热心，就已经开始。所以最后结束，我也鼓励他们继续。还有这次决定。他们就是因为这个团契的成立是要传福音，要向商人，缅甸的商人，现在缅甸商人现在很多，有从中国大陆去的商人，有从台湾去的商人，有从新加坡去，各国去的商人讲华语的，我们就要透过这个团契呢，来向这些商人来传福音。商人向商人传福音，比牧师向商人传福音要容易很多。所以我们现在已经邀请赵晓博士，大家不要认不认识赵晓博士，中国很有名的一个经济学家，他是一个很爱主的一位弟兄，他会在11月份，对，上礼拜开会的时候他也同意了， 也答应。所以赵乔博士11月份会在仰光有一个专题，因为他是经济学家，中国的很有名的，他是很好的基督徒，当然他会讲经济，对，但是其中有福音，对，所以会有在仰光会有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机会，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商人基督徒的一些团契，然后来向缅甸的这些商人来传福音，然后让更多的这些缅甸很有钱的人变成基督徒，让这些人呢，就是我跟他们讲了四句话，是用卫斯理约翰所讲的。卫斯理约翰怎么鼓励教会呢？说你们基督徒商人呢，要努力工作，努力赚钱，努力存钱，努力奉献。那天我讲了四句话给他们说，你们要努力工作，努力赚钱，努力存钱，努力奉献，缅甸的教会就不用担心的，就不需要像一直靠这个海外，对，他们真的是很有钱。我表弟是一个银行的行长，缅甸有一家银行的老板啊，这些人都应该要出来的，所以这是神目前就开始成立神学院，然后宣教机构啊，接下来呢？我们成立这个生意人老板团契，然后让这些人向老板向老板传福音，但这些老板也需要接受装备了，但是这接下来就是门徒训练，会给他们一些装备，让他们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对，所以为缅甸工厂继续祷告，对，所以求神也谢谢基督会堂对缅甸这二三十年来的关心。刚刚我所介绍只是跟大家报告一下神透过你们在那边所成就的工作，而且还会继续，对，好，最后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恩典，你在二三十年前就是基督的会堂对缅甸福音工厂的关心与奉献，我们看到他们的奉献与爱心，然后让那边的福音工厂不断的在扩张，你的国度扩展到不同的领域，我们也特别惊艳到最近才成立的商人团契，主，求主你在他们当中居首位，让他们那一颗火热的心能够继续燃烧，让更多的还没有认识你的一些基督徒商一些还没有认识你的商人，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团契能够认识你。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好，我们谢谢童弟兄的分享。好，那我们今天早上的的程序就到这里为止，我们休息一下，大概11点我们的正式的崇拜会开始。好，那大家可以休息。